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8月24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两个话题是川普要打贸易持久战，习近平挺得住吗？深圳家事维权，左派大动员，习近平怎么办？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三位嘉宾分别是中国独立经济学者叶檀财经创始人叶檀女士，北美世界日报副总编魏碧洲先生，政论作家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欢迎各位参加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的，让我们首先来从美中贸易战谈起。这个星期是美中关系繁忙的一周，首先中国商务部与美国财政部在华盛顿举行贸易战开打以来的首次谈判，但是没有能够取得成果。其次，美国从星期四开始对新一轮16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北京立刻采取同等报复措施。最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开始对另外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关税加征提案举行听证会，如果通过，新关税可能在9月就开始实施。那么贸易战打到现在，对美中两国的经济开始显现什么样的效果？川普声称对中国有长远之计，并不在乎何时结束贸易战。那么相比之下，习近平有没有同样的自信？我们今天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首先我请人在大陆的叶檀女士来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这个美中最新的一轮经贸会谈啊，刚刚结束在华盛顿。那么您觉得这次会谈的最大的看点是什么？
这次会谈的话事实上是没有什么看点的，因为我们知道第一这次会谈的级别比较低，第二从会后的双方的声明来看呢，应该也没有达成基本的一个共识。那么第三的话，在结束的当天，双方就提出来互相针对对方提出来了160亿美元的加征关税的这么一个数额，所以从现在来看的话，应该是整个贸易战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第一会继续谈，第二的话从现在来看谈判的作用是不大的，第三的话呢各自都在进行新的签署新的协议，跟其他的各方来达成低关税或者是零关税的协议，那么对双方的经济会有比较大的影响。首先是美国方面，其实有最新的信息，在国内影响比较大的就是美国到底会不会降息，这个是美国的经济会不会从高峰回落。那么对于国内来说，大家比较关心的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中国的关税，中美贸易战之后，那么我们的成本到底会上升多少？如果是成本继续上升的话，会不会对中国的制造业形成很大的冲击？
好的，待会儿我们来就这两个问题呢都分别的讨论一下。那么我想请教一下魏碧洲先生，我们知道川普总统在谈判之前就表示他对于中国的贸易纠纷什么时候结束并没有一个时间表，而且说呢他在中国问题上所谓有一个长远的眼光。我想听听您的看法，您觉得川普在谈判前就这样表示他的意图何在？尤其是他所谓针对中国的长远之计到底指的是什么？
对，这个当然是从开始啊，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所谓这个对中国的这个强硬派现在在这个川普总统的周围啊形成一个占上风的趋势。那么所谓长远的趋势呢，我们其实这个牌都已经摆得很清楚了，就是希望这个中国在制裁权方面呢，在有关于这个国产这个中国制造2025这方面等等，能够做出结构性的啊，中国做出结构性的经济上的改善，这是所谓长远性的东西。我们刚刚提到说这个谈判最后这一轮的谈判没有什么结果，没有什么结果也是一个大看点。这个大看点就是说现在双方各自在坚守，那么这也说明这个事情，这个整个这个经贸战呢会是一个长期性的啊，在短期之内不会出现什么任何一个明显的结果。那么刚刚有这个传出来说这个把这个整个事情看成30%、30%分三个部分来说啊，那么在美中之间如果就降低贸易赤字本身这个实质数字来讲的话，似乎可以马上达到。这也是刘鹤在六月份率团来这边说我们提供700亿的这个清单让美国人来买，双方可以降低这个赤字，这个是也许可以马上达到的。那么另外一个30%到40%讲的就是说可不可以开放 这个中国的这些市场，让美国包括像这个 Visa 还有 Mastercard 能够进到中国的这种支付宝，类似支付宝这种行业。那么这个东西大概可能需要好几年才能达成。实际上这个应该早就在应该 WTO 的这个条例来讲早就应该实施了。那么第三部分呢，就是属于这个所谓针对这个国家这个核心政策的地方，这地方是很难，这个地方是大概是很难让的。要让的话也不能摆开来让，一定要在私下里头来谈。所以这三面部分来讲的话，也许美方看到的话，知道第一部分700亿的你可以做，可是美方觉得这个是太容易太轻松了，而且讲得太久了，所以这方面来讲，我想双方都已经卡在这个里头了。那么至于说刚刚提到的说这个成本会不会增高，现在已经陆陆续续可以看得出来了。但是就于一个中国来讲，因为消息啊这个讯息比较封闭，相对来讲我们并不能完全知道现在中国的厂商或一般的百姓生活到底是一个什么的情况型。所以这样看下去呢，这个慢慢这个基线主要是浮现出来的时候呢，可能已经来不及了。
对，好的，陈伯虎先生，听听您的看法。
这次中美谈判呢，一个特点就是边谈边打，边打边谈，就是谈判的同时呢，就是第二轮甚至是第三轮的贸易战开到了30亿、340亿、160亿的这个双边的这个加关税的战争开始。那么另外一个看点就是刚才我补充一下魏先生的一句话，就是说实际上虽然没有结果，但是摊开了一件事情。根据新闻报道说，中方从刘鹤到这次王受文都提出了这么个事情，说中方对美国的要求分成了三部分，其中三分之一是增加对美国的这个进口，就是消除贸易这个逆差。那么说这个中方可以立即做到。第二部分呢，就是关于中方要打开市场，说这个部分呢，中共认为要分几年做到开放自己的市场，行业性的。第三点，中共认为是不能谈判的，做不到的，那就是说这个美方提出了不能胁迫转移美国技术，然后是这个中国要打开市场准入。中方认为这一部分涉及到所谓的中国国家安全，特别是关于现在的公司都有数据或者大数据的管理，中方暗示这些数据，这些公司进入中国之后，这些数据应该在中方的监控之下，这些技术应该在中方的掌握之下。他所谓的国家安全就是政权安全。由此可见，双方谈判的真正障碍在中方，而中方谈判的真正障碍在中共高层，而中共高层的真正障碍在这个制度。就是中共高层的这个意图非常明确，就不管怎么谈，不管中美双方怎么打，我们保持一党专政，这个重中之重，这个我们的核心利益是丝毫不能改变。
嗯，好的，叶檀女士，我们知道贸易战开打以来，对于中国经济的这个影响呢，开始慢慢的显现，像对美中两方都比较开始出现。但是我想，我们还是今天讨论放在中国。那么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呢，现在已经有几百家这个西方企业在考虑把这个生产线或者供应商呢转移到中国以外的国家。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就是从中国总体经济来看，这样的现象会对中国经济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从不光是现在它开始转移，其实从2008年之后，我们就已经发现了转移的趋势。那么我们从制造业的大势是可以看得出来的，比如说东部沿海的一些制造业的城市，像深圳这样的城市，它其实从中低端的制造业，从2008年前后开始，每年是在下降的。那么它的转移主要是转移到两个地区，第一个是转移到中国的中西部地区，因为这些地方它的成本相对来说比较低。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是转移到像东南亚、南亚地区，他们的劳动力比较丰富，而且成本相对来说也比较低。那么在中国的有一些南方边境一带的话，也形成了一些合资企业，那么允许像东南亚国家的一些人到边境的城市来打工，这样子的话整个的成本就会有所下行。那么我觉得这个是比较自然的一些趋势，因为对于中国来说的话，它现在从我刚才说到原材料，包括人工成本，包括房租，这些所有的都在上涨。那么从今年来看的话呢，原材料成本其实是上升的比较快的，所以它是没有办法去维系这么一个中低端的制造业的。我们看到全球这个经济形成了新的配置，但是从中美贸易战打了之后的话，我们看到这个趋势在加剧，比如说2016年、2017年趋势在加剧，那么到2018年的话，这个恐慌的心理在蔓延，这个对于中国的影响比较大的。那么对于国内来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是，虽然我们说中低端的制造业它在转移， 但是我们事实上还是有几亿的劳动力，而且这些劳动力相对来说素质比较并不是太高。那么这些劳动力如果说它工厂转移的太快的话，对于我们的就业会造成相当大的压力。我们不能设想中国的经济已经很好，都像深圳一样都靠发展第三产业来支撑现在经济，这是不现实的。
好的，我们知道魏比周先生，美国的这个星期呢，同时也在对另外中国20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关税呢举行听证会。那么现在看来，美中双方呢，如果是谈判不能达成协议，那么新的关税可能在9月份就开始实施。那么不少分析人士认为，这个新一轮关税呢，可能对中国形成非常大的冲击啊，尤其是刚才叶檀女士谈到的制造业密集的，比如说以深圳为首的这个珠江三角洲地区呢，可能会首当其冲。那么想听听您的看法。
对，当然没有错。2000亿这个是属于这个报复性的关税啊，而是在这个我们刚刚所说到的这个340亿、160亿之外的报复性关税。这个几乎如果说真的在9月底到这个10月初啊实施的话，那真的会对中国造成非常大的影响，因为将近占这个中国输美的这样将近一半以上的这样子的这个价格金额，这绝对会是有影响。那么刚刚提到这个所谓这个产业链开始外移的情况下，我想中国政府其实也蛮紧张的。这个实在是这要讲的话，实在是中国政府在忽略这些情况啊，完全没有办法掌握到这个川普这一次所带来的这个景象。川普现在所做的事情，正如刚刚叶檀女士所说的，这个事情已经存在了，很多这个产业链下游产业已经开始在出走了。中国本身自己的成本，刚刚没有提到的，特别是环保成本已经在增加了，老百姓的工资也要在增加，工人工资的，所以这个情况是已经在持续。川普上来是加速这个地方城内这个往外跑。那么现在问题就是说，到底跑的速度多少？而且看得起来的话，这个跑的速度会非常高。假定今年11月以前没有这个双方之间经贸之间没有谈出一个明显的条例的话，我想美国各大公司在中国的这个中下游这个产业可能就要跑得更快，会加速跑。那么问题在这里，中国自己有没有办法提出一个办法，能够因应这个当时这个厂房都离开之后工人失业里的情况？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严峻的一个问题。那么对中国来讲的话，怎么样能够事先在这个堵住这个情况，或者是能够了解这个情况，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再就另外一个方面来讲的话，这个整个国际社会这个分工这个体系也因为川普这一次做法开始进行了调整。我们如果会没有看到的话，当这个礼拜或者是下个礼拜美国跟这个墨西哥之间达成的这个 NAFTA 成立的话，你也会看到很多这个很多美国制造本来这个在外面制造的这个汽车业可能就会回流到美国去。那么表示是说这整个国际性的这些分工的情况会产生另外一次整理。那么下一步再跟加拿大谈完之后呢，再跟日本谈，所以这整个地方已经开始都在整合这个事情了。那么中国自己本身不能够在这边还是拿了这个经贸战要跟这个美国一直抗拒下去，这样所带来的这种不确定性，特别是不确定性，而且这个不确定性是中国无法掌握的，那么绝对会对中国的经济甚至政权带来非常非常大的威胁。
好的，陈伯公先生，我们知道《纽约时报》最近有一篇分析，他认为这个现在虽然贸易战的这个对于中国的直接的经济影响哈不到中国的这个 GDP 的1%，但是最致命的影响在于外界对于中国经济丧失信心，可能导致外资撤离等等，那么从而从长期看呢，可能让中国经济失去增长动力。而且这个报道还说呢，其实川普的这个意图之一就是要让这些美国的厂商呢，就是减少对于中国市场的依赖。那么我想听听您的看法是什么？我们知道这种种的看法都还是说对中国还是抓到了中国这个经济现在放缓的这个软肋。
这次美中谈判中出现一个新闻报道的一个情况，就中方代表团不断的提一个同样一个问题，就问美方说，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的高科技公司是不会撤离中国。美方开始的回答是模棱两可，后来美方看到中方持续回答问这个问题，美方就回答说，如果贸易战持续下去的话，那这个美国的高科技公司为了在避免这个关税25%的关税，有可能撤离中国。这反映了中方的一个担忧，这个担忧就是外资撤离、外企撤离，事实上正在发生，要么就是市场的置换，表面上对经济增长 GDP 的增长说是构成1%的影响或者不到，但是长远看来，中美之间的贸易战、中美之间的贸易谈判， 对他国是一个利好消息，对墨西哥、对加拿大、对越南、对印度、印度尼西亚甚至台湾等众多的这些各大洲的国家是个利好消息，因为市场正在发生转换。如果说当现在川普是按部就班部署到位的一个打30亿、340亿、160亿，接着几月底打响200亿的关税之后，这些中国的商品进入美国的商品会得到一个替换，市场发生一个转换，也就其他的国家的商品会涌进来代替中国的商品，然后美国会经历一个阵痛，但是中国是一个长痛。所以对中方来说，它这个食品市场现在深圳在广东所发出的信息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我看了一些报道说广东省半数的企业都出现了危机，那深圳更是首当其冲，因为深圳本身就是以制造业这个为龙头的。那么制造业受到打击的话，中国经济会受到打击，因为根据以前所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经济的54%到57%是由制造业构成的，如果这个结构没有变化的话，那么制造业的冲击给中国本身经济上带来的冲击是深刻的，而且这个冲击不是一个现在能够说看得见摸得着的，而是一个长远的深重的影响，在3年5年甚至10年之后。所以现在川普总统得到一个报告，他的智囊和经济学家给他一个报告，说由于这个美中贸易战，中国的经济正在出现大衰退，就是 the great fall of China economy。 说川普对这个消息感到非常的振奋，觉得他有必要把这个贸易战变成一个持久战，说他对谈判并不抱这个希望，而且中方这个拖延战术他也厌倦，所以说他认为这个谈判对他有利，不仅对中国的经济的重挫有利，而且美中的谈判拖延下去，对美国跟别的国家的谈判也会带来这个就是筹码，让别的国家看到美国的强势，不得不做出一些让步。
好的，叶檀女士，我想请您听听您的分析，就是美国现在的很多媒体和分析人士都有一个似乎有一个比较一致的看法，就是说呢，美中贸易战虽然对美中双方的经济都造成伤害或者影响，但是中国呢现在相比之下对比两国的经济形势，中国的经济要比美国弱势很多，他们觉得其实对中国的伤害更大。那么您是不是赞成这个分析？
我觉得其实双方是各有软肋的。那么中国这边的软肋呢，大家分析的比较多，恐慌情绪比较厉害，因为中国这个国家人口太多，然后它的经济情况非常复杂，它的产业链非常的多，从高科技这一块，比如说有的东西确实是无法替代，比如像芯片领域，那么一旦美国停止出口的话，确实是对我们的经济会造成相当大的打击，这是毫无疑问的。那另外一方面呢，其实如果说是深圳的制造业转移到像周边的像东莞、河源这些地方的话，其实是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这说明城市群在扩大。但是如果是转移到其他国家去的话，那么对于中低端的这些劳动人口就会形成比较大的转移。所以对于中国来说的话，它确实因为情况很复杂，从上到下都会面临一个问题。那么它只有用替代的方式，我一直说了，整个的贸易总量是不会下降的，因为全球产业链基本上还是在，除非是全球经济发生大崩溃了。那么现在双方所能够寻找的都是替代的方案，比如说美国跟墨西哥谈，跟加拿大谈，或者跟其他国家谈，形成新的产业链，这个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那么对于中国来说的话，同样也是如此。我们知道到现在为止，中国也在跟一些国家谈他签署的已经签署协议的这些自贸区其实已经有十几个，那么还在谈判其他的自贸区，那要替代从高科技一直到下游的中低端制造业这一块。那么对于美国来说，确实也存在这样的问题。我相信虽然这个我不生活在美国，但是有一点数据上我们是可以看到的，比如说像美产的汽车，或者是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基本上是现在农村的普及率也已经在30%以上了，而且它的汽车市场增加很快。以前像美国的汽车企业在布局全球产业链的时候，是把中国的市场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考虑进去的，那它现在如果说这个事情马上要做，跟中国这个中美贸易战2000亿马上要出来的话，那么对于美国的这些制造汽车制造企业也好，甚至是一些飞机制造企业也好，也会造成比较大的打击。那么我们现在之所以觉得 这个美国问题不太严重，主要是高科技这一块它的依赖性比较弱，那么在金融尤其是货币的控制力以及在原材料的控制力方面比较强势。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美国这个跟欧盟之间或者跟其他国家的谈判，它能不能形成新的产业链，如果是形成新的产业链的话，那么美国这一块它的软肋相应的来说会弥补一点。
好的，说到这个美中贸易战之间，美国和中国都在分别的布局和其他国家哈形成一定的这个联盟或者怎么样。那么我们知道魏碧洲现在就在今天，来自美国、欧盟和日本的这个代表呢，在华盛顿举行会晤，商讨如何利用世界贸易组织这样的手段呢，对中国来施压。那么之前大家对这方面的谈判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但是八月份美国和欧盟就降低这个部分关税和补贴呢，达成一项初步的协议，所以美国和欧盟之间的关系好像进了一步，那么对于共同向中国施压有了一定的推动。那么你认为西方国家在贸易问题上一致对中国施压的可能性，就是未来形成更强的联盟，这个可能性有多大？
对，那个我们知道现在大家本来一开始在问到底这个川普政府的这个经贸政策是什么，特别是对于这个外贸这一部分，那么现在可能看得出来就是属于这个造成一个零关税的这个非，而且降低这个所有这个非人为壁垒的这方面的这样关税政策。那么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看起来，日本已经跟欧盟之间达成这样的情况，双方之间大概将近90%以上的这个货物的来往就已经可以降低关税了。如果这是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措施，而且双方正在这个比较细部化的这样子的协议，那么美国跟这个欧盟之间也会陆续朝这个方向去进行。当然这个里头进行的情况，特别是包括汽车这一部分，可能会比较复杂。那么美国这边这出口的车到其他欧盟国家或欧盟车过来，所以这一部方面可能是比较复杂。可是呢，这个趋势是往这边走的，所以美国跟欧盟之间也可能会往这个零关税这方面走。如果美国、日本加欧盟合在一起的话，那么就形成一个非常大的力量了。这力量当然不是说马上就会出现的，但是达成这个初步的协议，这已经说明是一个世界上的一个走向跟趋势了。所以就这点来讲的话，绝对会对中国造成一个相当大的这个威胁，因为中国看得出来，中国在这个谈判之前想要跟欧盟之间达成某种程度的这种自贸的协议的情况，可是欧盟说的非常明显，我们跟中国的关系，我们跟中国的这种差异跟美国之间的差异是完全不同的，所以这个话显然是中国已经试过之后并没有达成这个情况，而且很快就被欧盟所谓抛弃掉了。那么就整体情况来讲的话，美国现在在做的事情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了，就是朝这个方向去走，同时要把美国自己各方面的产业想办法拉进回来。可是在这方还要不要忘记一件事情，美国另外还有一个税务政策，川普现在本身已经把这个关税从35%降到21%，已经降下来，他本来还要做的是希望能够再继续推动降到15%，这样子会让更多的厂商把钱跟把这个产业都会移回美国来，那么这个后面可能是他下半场要做的事情。那么这个又会对世界的这个整个特别是美国跨国公司在海外制厂或者是这个甚至产业会造成另外一种的吸引力会回来。所以除了这个之外，除了现在看的情况之外，美国还有第二手的东西在做。所以我想从各个国家来讲的话，特别是中国跟这个美国之间的这个出口进出口贸易是这么样的深切，这么样的绵密，就应该做出更多的这种仔细的考虑。
嗯，好的，我想澄清一下，刚才魏碧洲先生提到的这个，可能您说的这个说的是美国对公司企业征收的税率，而不是关税，
是
税率，
对，
现在是对已经降低很多，从川普政府上任以来。好，我想听听陈伯鸿先生的分析，就是我们知道有分析人士认为哈，就是这个贸易战开打以来呢，习近平没有积极的推动美中的谈判，也没有直接的政策方面的宣示，他们觉得呢，这个体现习近平在这个问题上的犹豫不决，或者是说缺乏这个应对之策。我想听听您是不是赞同这种解读？
说这个缺乏应对之策
是比较轻的说法。实际上，习近平在等待，而且是盲目的等待。他的盲目等待建立在两个基础之上，一个是中共这个作为一个保守，世界上最保守的政党，它有以不变应万变稳定优先这么一个特点。另外一点呢，就是说习近平呢，他是在不断的做出误判。误判，每一期都要误判贸易战打不起来，误判这个川普会在国内受到其他商界的反对，还有误判这个美国的这个民意会这个不会团结一致，还误判中国那边会团结一致。 做一系列误判之后，现在其实在继续的误判，比如等期中期选举啊，等川普被弹劾了，等川普不能连任了等等。所以在习近平那边来说，确实是毫无政策，因为他只要确定了一个不变，比如最近召开的宣传大会，只有对外的宣传要变，对内的宣传不变。对外的宣传就是收起那个，就继续回到邓小平的韬光养晦，也就是说不让外人察觉我们的狂妄，我们的这个傲慢，或者说是什么全面超越了，什么厉害了我的国，也就长期这个，但是实质上的东西一点都没有改变，就包括在谈判中这个提出的2007年中国的国务委员戴秉国在跟小布什政府举行这个所谓战略与经济对话的时候，提出了三个核心利益的说法。它的第一条就是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不要受到影响，第二个才是中国的这个什么主权和领土完整，第三个才是这个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所以他始终把政权的安稳放到重中之重，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不可能做出多大的灵活性。所以说这个在这个时候他决定了习近平政权他处于这个被动的位置上。刚才提到这个就是欧盟或者日本跟美国的联盟，这是肯定的。前几天德国外长马斯说了一句话让中方备受打击，他说中国不属于这个圈子，然后他接着说，他说如果一暗示说德国就算是要跟美国去应付，你要首先联络像加拿大这个印度包括这个澳大利亚还有南非这样的这个自由民主和自由经济的国家，形成一个多边体制的联盟，也就是我对付美国我要去联系民主国家，而且把自由和民主摆在前面。德国的意思就是没有自由和民主就没有市场经济，没有自由经济，因此中国不属于这个圈子。这是这个新任的德国外长的表态。而一月份另外一个德国外长，前任的德国外长也表态说中国是另类体系。所以德国这个欧盟跟日本达成了零关税 90% 以上的零关税，其他有待实现，跟美国之间形成了这个倾向性的这个关税协议，还没有这个具体落实。但是这个美国跟欧盟日本是三大经济体，这三大经济体合一之后对付中共，使中共的这个处境可以说是倍加这个中共方面可以说备受难堪。再加上俄国最近也频频表态，在这个什么限制华为、中兴的手机，还有这个猛批中国的一带一路，还有这个批评中国剽窃俄国的航天技术方面，俄国在北面显然也形成了一个包围的态势，所以中国现在的处境是非常不利，它的症结还是在于这个制度本身缺乏弹性。
嗯，好的，叶檀女士，我们知道还有一种分析认为呢，就是说也未尝不可是北京的一种比较可行的方式，就是说北京现在贸易问题上低调或者是不表态呢，可能是期待川普的这个政治势头被美国的中期选举削弱。这次中期选举我们知道是在11月，那么到时候呢，如果共和党失去在众议院的多数呢，那么川普的贸易政策可能就难以为继。那么您认为这个对策是不是可能形成就像刚才陈伯公先生说的是中国对美国形势第二次误判呢？
我想第一如果说以前有误判的话，那么根据形势的推进，然后几轮谈判下来之后，这个误判的概率确实是在下降。第二呢，我们看到在除了跟美国谈，也在跟其他国家谈，那么在谈的过程中呢，也会对于全球的形势有更加深刻的分析。那么像有时候是以不变来应对万变，它的逻辑就在于说整个的全球经济是有自身的规律在的。如果说当这个板块在重新构造的过程当中，那么它整个重新构造了之后，那么它中间会有一些冲突出现，有时候静观其变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那么我还要强调的是，即便没有误判的话，事实上在一定的前提下，他也不能做出更好的选择。比如说有一些经济前提，有一些政治前提，包括中国国内的产业链，哪些是优势，哪些是弱势，而这些弱势又不能在短期内解决的话，那么他即便是判断得很清晰了之后，他在短期内也不可能让我们的所有的板块都齐头并进，然后把软肋马上补上，这个在任何国家都是不现实的。那么我们来看以前的板块是这个样子的，比如 中国是处于一个发展然后迅速发展的阶段，它一方面在大量的出口，另外一方面呢也成为全球的消费基地。考虑到中国有将近14亿的人口，那么这一部分的消费增量对于全球来说是有非常大的影响。那么我们刚才一直在说美国和日本，就是日本和欧盟，我们知道已经非常明确了，它的具体的条款。那么美国和欧盟还在谈的过程当中，包括美国要它构建产业链的过程，我们很难想象美国把中低端制造业全都转移回美国，这也是不能设想的。那么在这个重新构造的过程当中，它也需要时间。比如说美国、日本、欧盟，假设说以最好的最乐观的形式下，他们形成了一个低关税或者是零关税的区域。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另外一点，也就是说它在消费方面是不一定有增量的，因为美国的经济总量包括人口确实是在增加，但是呢日本的人口一直是他们的非常大的难题。如果日本要增加进口的话，也意味着同步它必须要增加出口。如果是欧盟跟日本，它总体的汽车销量没有上升，那么这个时候两个国家之间的零关税其实意义不大，它必须要找到新的消费增长点。比如说印度大规模的起来了，那么对于日本欧盟来说就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嗯，好的，因为这部分的时间不多，我想最后请魏碧洲先生和陈伯公先生就这个话题都做一些短评。那么尤其是魏碧洲先生呢，我想谈一个话题，就是说我们知道在这个贸易战的背景下，这个星期还发生另外两件事呢，也让人从这个更广泛的角度来看这个美中关系。一个是川普18号他发推写到，他跟这个美国的民众说，只专注盯着俄罗斯的傻瓜们，这指的是通俄门的事情，你们应该改变方向，把注意力集中到中国。另外一个事情就是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表示呢，美国正在采取措施呢，防止中国等4个国家来干预美国的中期选举。那么从这些新闻我们都似乎能看到，就是美中关系不仅在经济层面，那么在其他战略层面，或者是说在这个意识形态层面，也有这个紧张升高的这个势头哈。那么听听您的看法，请简短一些。
对，没有错，刚刚请您提到这个地方都是美国已经开始注意到的。川普这个话显然是话里有话，而且不是空穴来风，他能够掌握到的资讯，能够在这种情况下做出这样的推特的说明，显然是有一些事情是在发生了。我们举例来讲，就刚刚讲的说这个波顿讲是不是有这个干预美国这一次其中选举的这种可能性，结果这个话才说没多久，这个是为右派这个网站叫 Breitbart 的这个网站，就是以前这个 Steve Bannon 所主持这个网站，他马上就贴出一篇文章，说什么呢？在这个环球网，中国的这个环球时报这个属下的环球网里头，马上就有一个动画，这个中国自己制作，就是环球自己他们自己制作的动画，是用英文来讲的。这个动画讲的就是以这个加州的这个杏仁为例啊，说他们现在不能到中国去了，说这个做了一个漫画不能到中国，原因是因为中国都很喜欢但是这个加州的杏仁，可是呢因为川普这个政策所造成的影响，所以这个东西被他们用来指挥，说用英语来做，事实上是想要影响美国这边的选民，特别是这个所谓制造这个杏仁的选民。我另外再提另外一点，除了刚刚这个主持人提到这个所谓在这个经贸上，还有在这个大选上影响的话，川普最近还发了一个推文，讲什么推文呢？就是美国类海洛因的这个影响。他们昨天还发了抓了在这个在上海抓了两个人啊，当然两个人都没有办法过来，然后在这个在麻州又抓了一个人。那么这个里头说明什么呢？他们这个所谓这个非泰尼啊，这个芬太尼从中国这边就邮购进来，大量的这个邮购进来，在美国中西部造成很多人吃了这个来自中国的这样子的进口的这种芬太尼而死亡。所以对美国来讲，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政问题。我们讲扫毒，这是美国非常重要的问题。那么川普已经把它提上来了，所以你刚刚说提了这几个之外，又有一个新的现象出现。
嗯，好的，陈伯公先生。
对，刚才就是叶檀女士提到，就是说对中国减少误判的这个比较乐观的说法，我觉得叶檀女士讲的比较清楚，是比中国的其他学者和智库讲的更清楚，这点我比较欣赏。另外，但是我想到中国的其实其他的智库、其他的学者，这个情况并不乐观，因为我看到有两个事情，一个事情是这个美国的这个中国问题专家白邦瑞最近去中国跟中国的一些智库学者对谈之后，他回来说他感到非常吃惊，他中国的一些学者仍然在谈什么什么中国搞了自由贸易，中国是全球贸易，美国不对，中国也没有盗取知识产权，他对中国这个学者的表达非常的吃惊。另外还有一个，前段时间美国的贸易代表团去啊，跟中国的一些学者举行对话会上，美国学者也感到困惑，就这美国的这些代表团说话非常简短，中国的学者说话很长，说的这些话呢都跟那个外交部说的话差不多，跟媒体上，实际上就可以看出来，中国由于那个习近平推行党领导一切，什么党媒信党，最后搞了智库信党、学者信党，使学者和智库不能讲真话。然后他为什么在白邦瑞面前，白这个美国的代表团面前都争相表达一些外交辞令，是因为他们互相监督、互相监视，最后呢又回去互相汇报，结果搞的呢就是学者对外也不能讲真话，对内也不能讲真话，实际上使习近平政府反而呢失去了判断。所以习近平政府并没有分清这三个阶段，一个是中共的这个党媒的宣传是一个层次，这个党的政策一个层次，然后智库和学者的表达是一个层次，他分不清这些，要求一切信党的时候，最后他失去了对真相的掌控。我想这才是习近平政权在对美谈判、对美贸易中处于被动和下风的其中的重要的原因之一。
嗯，好的，在结束这一部分讨论之前，我想引用几位网友的评论。我们今天网友的评论非常多，非常遗憾，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只能引用少几位观众的这个评论。有一位叫黎明将至的一位网友，他说中国目前是在邪恶统治下的奴隶社会，奴隶只有生产的能力，却没有消费的能力。一旦美方加税呢，那么出口美国的产品就失去了竞争力，本来就过剩的产品和产能积压会导致整个金融系统无米下锅的惨状。他说中国的债务已经达到 GDP 的300%多，一旦失去美国市场，经济就会崩盘。另外一位叫川长的观众朋友，他说美中贸易战就是专制独裁政权采取拖延战术，企图以时间来换取经济发展的空间，最后达到把全世界都拖下水的目的。另外一位姓方的方黑猛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说中国经济本身呢就不如美国，而且近年经济一直不景气，在贸易战里习近平根本没有手段来以牙还牙，贸易战不仅加深了中国的经济不景气，而且也让国人认识到了中共不想让人民知道的事情。最后还有一位叫黎明将至的网友，一位叫刘刘的观众朋友，他说其实美中贸易战可怕的不是贸易战，而是美国的战略方向彻底瞄准中国，这就可怕了，那将会是全方位的遏制。好的，有关贸易战呢，我们就谈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深圳家事工人维权，毛左介入挑战习近平，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8月24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欣。深圳家事工人组建工会的风波今天出现重大进展，今天也就是星期五凌晨5点，中国防暴警察强行进入家事工运声援团成员的所住地抓人，那么目前被带走的声援者呢都下落不明。家事工潮的消息在中国大陆被全面的封杀，但是外界普遍注意到这次工潮得到了中国新旧左派势力的支持，其中既有乌有之乡等毛左势力，也有以北大毕业生月薪为代表的新左派势力，他们的共同诉求是维护工人的权利，打的是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旗号。那么中国左派以共产党传统意识形态为旗号，对当局形成什么样的特殊的挑战？当局对于他们的打压在民间可能引发什么样的反应？ 今天我们也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首先请陈伯公先生来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防暴警察对这个家事声援者的清场哈，网上立刻就出现对这个事件的反应，很多人呢是对这些年轻人表示敬佩，但是也有人说呢，这个工人的诉求是建立工会，那么有的人呢是在这里做这个所谓革命的大头梦。那么你对当局的这个清场行动是不是感到惊讶呢？尤其是考虑到我们知道不少声援者呢都是表示支持当局和共产党，只是要求处理地方政府而已。
一点都不惊讶，清场是必然的，清场就是镇压，镇压是必然的，因为中国当局是以稳定为压倒一切。那么这个事件的最大的看点就是说，工人维权要组织工会，这是一个迈进，从这个分散的无组织的这么一个抗争上升到有组织的这么一个集合，而且这个组织工会是符合中共的这个宪法的，是符合各项规定的，因为本身全国各地就有各种各样的总工会，包括深圳的总工会。那么这次最大的看点就是左派的介入，左派有几个特点，一个是左派，再一个是青年学生，还有就是老党员老干部啊，这些都介入，说这是中共方面感到非常的棘手，因为他这个时候再不清场，人数发展几百几千甚至几万几十万，那就下不了台了，说趁人数是几十一两百左右的时候他清场，是一个这个采取措施的时候。那么这些特点就说明呢，就因为左派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符合党章符合宪法，在中共具有这个正统性，中共宣称他的政权是工农联盟，以工农为基础，是以工人阶级领导的这么无产阶级政权。那好，现在左派出来维权声援工人，那么就是这个给中共一个验证，就你是不是这个政权是这个性质，那么让中共就感到非常的尴尬。实际上中共执政的现在根本就不是什么工农联盟，而是一个权贵资产阶级的联盟，是权贵资本主义，在这样一个联盟，一个既得利益集团，在这样的抗争下他穿帮了，所感到非常尴尬。但他镇压是必然的，因为他最后是回到就是维护这个既得利益集团，管他什么工农联盟不联盟，也有字面上写的东西在实践中被揭穿，这是中共这个恐怕是最最尴尬的一页吧。
嗯，好的。魏碧洲先生，我们知道这个深圳家事维权事件是从今年五月开始，那么起因呢也就不过是因为工人因为不满这个公司恶劣的待遇，试图通过自主这个工会呢和公司谈判，但是参与的人呢被开除殴打或者是被警方扣押，因此才引起外界这么大的关注和声援哈。那么现在当局给这个事情的定位呢，就是说学生和这个工友呢是勾结境外势力，想要搞这个波兰团结工会式的这个运动，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这当然是一件非常非常难过的事情啊！我觉得看到这些国内里头自己看不到，我们这边看到这些青年学生啊，在这边这个为自己的权益、为工人的权益讲话，而遭受这样的对待，这个是非常非常难受的事情。这整件事情当然就是对于这个中共政权本身的一个严重的打脸啊！这个实在是一个怎么说检讨都已经没办法形容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出现了啊！那么这些学生打着这个毛泽东的这个思想的旗号做出来这样子的事情，那么基本上他们没有做错，如果根据党的教育，根据国家的政策量，他们并没有做错这些事情，而这些他们所作所为正是党希望他们要变成这个样子的，但是显然他们这个做法跟现实社会是不符合的。那么据是不是能够发展到像波兰式的这种波兰团结工会这种情况下，我们将来想说现在为时还在早，可是呢千万不要注意这个社群媒体的这个串联能力啊，相信这个事情会在其他的地方会产生类似的情况，再加上要注意到就是整个经贸战所造成，如果造成这个出口的这个情况停滞下来的话，然后造成所有的厂开始这个解雇工人，或者是这个薪水这个薪资增加不能够符合这个物价上涨的话，那么现在的情况只不过是刚刚才开始，所以这一点不能够说完全置之不理。那么时候在那个时候的我们现在所谓的老左派，真正的一个左派，他们要在什么立场才能够跟中央采取对话？所以这个未来的发展是说是不是会有未来像波兰这个团结工联的可能性？不能说没有，但是现在来讲可能还嫌太早。这点来讲的话，我觉得中共现在完完全全是错办这个形势的，他不知道怎么样去导引这些学生，而要把学生跟自己的这个党还有这些过去的老党员对待一起来当作一般的这些老百姓来处理，这个是完全错误的。
嗯，好的。叶檀女士，我们知道过去20年来中国超过20%这个劳动争议官司哈都是发生在这个广东地区，而且大多数这个群体事件呢比如说工人维权啊等等，很多也是发生在广东地区，你觉得原因主要是什么？
它有两个主要的原因，因为广东 地区是中国市场经济最早发展的地区，当时的很多制造业，那么很多打工人口它是聚集在广东地区的。我们来看一个有趣的经济数据啊，就是榨菜跟方便面的销量。像榨菜的销量其实很早的时候，大八九十年代一直到2000几年的时候，当时主要是集中，有一半是集中在广东的，说明广东第一经济相对发达，市场相对发达，第二呢，广东集中的人口打工人口劳动力非常的多。那这些人呢，他对于价格是非常非常的敏感的，如果是榨菜价格上升或者是房租成本上升，我们知道现在在推进很多的旧改项目，这就使得他们的租金有可能从以前的一个月七八百块钱，那么现在要到起码要到1000多块钱。那么表面上看来这个数据不高，但是呢，对于这些工人来说，他的成本就在大幅的上升了。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现在广东的其实打工人口在下降，从榨菜的销量来说的话，广东的销量应该是下降了一半左右，所以人口是在流出广东。但是这些人流出广东之后，他回到自己的老家，他必须要找到新的就业机会，如果没有新的就业机会的话，他聚集在广东，那么对于广东当地确实是会造成一定的冲击的。而且这些人说实话也比较可怜，因为他们是没有基本的一些保障，然后工资也比较低，而且也没有当地的户口，所以现在整个成本上升来说的话，对于这些人的冲击是比较大的。一方面他们广东的成本在上升，另外一方面呢，他们还是留在广东，那么跟这个经济之间，因为经济发生了变化，所以这些人的生活受到冲击之后，我想才会看发生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事情。爆发在广东的话，这个并不奇怪，因为广东确实是制造业的聚集地。
嗯，好的，陈伯公先生，我们知道这次声援这些工人的这些左派里面有很多所谓新左派，而且很多呢是中国高校的毕业生或者在校学生，比如说北大的毕业生岳星、中山大学硕士毕业生沈梦雨等等，那么都是在这个群体发声非常大的哈。你如何看待这个年轻人的群体？你认为就是说这个所谓的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对于中国今天的年轻人是不是有真正的吸引力呢？
我觉得关于这次左派借助这个工人维权运动，还有年轻人借助维权运动，可以做三个层次的理解。第一个层次就是中国的左派，包括毛左派分两种，一种是投机的左派毛左派，一种是理想主义的左派和毛左派。那么投机的，比如说像这个司马南啊，或者是孔庆东啊这些人，那么昨天支持薄熙来，改天他又支持习近平，尽管习近平跟薄熙来之间发生了生死搏斗，那么这是属于投机的左派，这不可取。但是另一种左派的是理想主义的，那么他就是回到原教旨主义的共产主义。那么你共产主义说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是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是为穷人说话的，为这个被压迫的人这个说话的，这样的理想主义的左派是值得鼓励，因为他们是多元化中的一极，是他们多元化社会中应该有的他们的席位。所以这次我们看到理想主义的左派，包括一些老党员、一些老干部，以举着毛泽东画像的老干部这些出来了，他们确实是理想主义的左派。我认为这些左派的有他们的权利，他们有他们说话的自由，而且符合党政符合宪法。中共镇压他们呢，不仅违法宪法违反党政，而且违反他们自己所谓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违反他们自己的初心和使命。第二个层次就是这个习近平上任以来这五六年一直推行极左路线，他和伙同王沪宁等人搞极左路线，急剧的往左转，在高校呢禁止这个宣传西方的东西，不准用西方的教材，大规模的宣传这个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等等，那么可以现在看出一个负效果，那就在大学在研究生在学生里面造成了这个左倾思想的这个可以说回潮兴起，那么甚至很多学生开始崇拜毛泽东式的革命，甚至是暴力革命，像这个广东都组织了这个读书会，马克思主义最被共产党所冲击，还有这个高校的这个左翼活动啊，据说啊都非常的活跃。那么有一天如果这些青年这些大学生走上个暴力革命的道路，我们都不要感到非常的奇怪，这恰恰是这个极左路线共产党教育的一个结果。再一个第三个层次，那就出于策略的考虑，像这次大学生两名女生非常优秀，一名沈梦雨是女生岳星也是女生，我记得岳星前段时间还参与了北大这个就是密兔运动啊，反对这个就是揭发这个校方的这个性侵而受到校方的打压，那么他现在毕业了，组织了这个维权运动，那么他们提出 他们提出的口号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甚至提到习近平的这些指示。我认为他们，有人说他们很天真，我认为他们非常聪明。在共产党体制内，你以毒攻毒就足以解决问题了，用不着我们跟共产党先暂时不谈民主宪政或者自由这些概念，就谈你共产党本身的这些党章宪法，你所这些党章和宪法的规定的什么言论自由、信息自由、什么工人阶级、什么联盟、什么东西、什么这个有人权等等，就把你党章宪法中拿来落实就行了。就像达赖喇嘛所说的一样，我不追求别的东西，就是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区域自治法落实在西藏的自治就可以了。事实上中共面对的恰恰是不能面对他自己的东西，为什么？因为他是一个人治国家而不是一个法治国家。所以这些青年学生非常聪明的抓到了这一点，我认为这是一个不要小看80后或者00后90后，他们非常了不起，他们是中国未来的希望。
好的，魏碧洲先生，我们知道这些家事的工人仅仅是因为组建工会就被开除、殴打或者是被扣留，那么你觉得是不是现阶段中国劳工地位的一个缩影？因为我们知道在今天的这个企业和劳工的关系里面，比如说在美国是一个非常多的这个互相谈判的这个基本上有一个权力的平衡，但在中国似乎没有这个基本的这个权力平衡，您的看法是什么？
对，你提到这个美国情况，当然美国最近几年来，特别从1970年以后到现在来讲，美国工会的美国工会这个力量当然是逐渐在式微当中。那么在早期的话，1950年的话，差不多将近每三个人之间就有一个人是工会的会员。那么现在情况下，大概每十个人才有一个是工会会员。那么这么说起来，并不是说工会的力量不重要，不对。或者是在这个整个这个提高国家国力的这个方向，工会的力量不对，这完全相反的。在美国现在当然有大量的研究说明这个工会跟这个中产阶级兴起的关系，认为工会的存在从早期工会到现在，跟美国这个中产阶级的崛起，跟美国中产阶级作为美国经济的消费的一个主力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啊。举别的不讲，说在我们现在有这个以前工作将近要60个小时一个礼拜，现在可以到40个小时或40几个小时，同时我们还有周末，还有各种假，还有各种这种薪资的保障，还有各种这种健保的保障，这个都是工会团结在一起陆陆续续跟资方争取下来的。因为这个样子呢，才能让这个让那个工人周末时间可以跟家人在一起，周末时间可以去做一些额外的消费。所以说如果说资方能够跟工人一起合作，把工人的这个薪资可以提高的话，那么对于整个公司的向心力跟整个公司的运作都有好处。那么从国家的角度来讲，尤其政府的角度，他就不应该进去干涉抓这个抓那个，他不应该这样，他应该把两边坐下来一起来做。因为唯有建立一个能够消费的工人阶级，能够消费，能够大量购买，为子女、为家庭置产置业的这样子的阶级，才可以带动经济。所以对资方来讲，这也是一个好处。所以政府的角色是坐下来，他不是应该去打压这个劳方，或者是打压这种资源劳方的这些人，他不是站在应该去保护这个资方。他现在如果保护资方，只有一个说法，就是说这些资方全部是跟他党国站在一起的这个国家资本权贵主义的这些自己一批人，所以才来打压这个劳方这些人。那么这个就完全暴露他自己整个政权真正的这个所谓刚刚讲到的所谓这个不忘初心的事情。所以中产阶级是跟这个工会是紧合在一起的。如果以美国的例子来讲的话，更应该劳方跟资方坐下来谈这个事情。政府的角色是帮助这双方能够谈出一个让老百姓、让这个工人能够得到相对的这个薪资提高，能够得到工作的改善等等这些事情，让工人能够专心工作，同时可以增加消费，整个带动国家经济。我觉得在这个时候来讲的话，共产党的角色他应该仔细去想一想，他到底是为资方讲话还是为老百姓讲话，否则的话那这共产党就不要存在了。
好的，叶檀女士，我们知道刚才我们在第一个话题也谈到，随着这个中国经济放缓还有贸易战等等原因呢，那么中国的这个低端企业，比如说尤其是私营的这个制造业企业啊，可能处境会更艰难一些。那么我想就是从总体来说，对于这些变化，对于巨大的这个劳工群体有多大的影响？那么类似像深圳这种维权活动啊等等，或者劳工的方面的这个运动，你觉得会不会在未来变得更普遍呢？
这个影响确实是比较大的，但是我觉得刚才说啊，听两位先生说，我是觉得 我们现在要比较的不是美国的现在或者是欧洲的现在，而是大萧条之前的美国。因为其实中国现在的经济状况啊，我觉得不能跟现在的发达国家比，而要跟大概100多年前的发达国家比。我们看看那个时候的经济社会是怎么样的，我们大概会稍微了解一下中国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的。我们刚才说到这个工人确实挺可怜的，其实我想大家不知道的是，其实企业家现在也是非常焦虑的，因为成本在上升，有的很多企业它利润在下降，也有可能过不下去了。那么我们知道像中国以前的经济状况是基本上确实工人的工资比较低，为什么要这么做呢？除了我们不说压榨这些东西，它主要是要把成本降低，这样子中国的产品才能以比较低的价格去销售到全球。那么现在如果是成本上升的话，就意味着整个产业链它会发生一个变革，所以经济就是非常不平衡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看到不光是中国，包括全球它的贫富差距都在加大，尤其是国内贫富差距也是比较大的。那么在贫富差距加大的过程当中，我们就会看到有一些类似于像深圳这样的事情会出来，而且像《21世纪资本论》这样的书会成为畅销书，就是大家因为大家有不满意的地方。那么中国大家都知道经济需要改，到底往什么地方改，在改的过程当中有可能是很痛苦的。那么最后我来说像这个劳动力前景啊，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年轻人其实是不愿意到工厂去上班的，因为工资低又很辛苦，那么他们愿意去其他的一些地方，所以整个工厂的工人的数量在下降，那么他们又觉得没有前景。现在正是因为将来的就业前景堪忧，所以才会发生现在这样的情况。如果说我们以2016年的数字来说的话，大概当时深圳市政府有一个数据，大概是1.5万家的制造业离开的。如果是这1.5万家里边，大概每家如果有几十个就业人口的话，那么就会牵涉到起码我觉得数万人是会牵涉到的。那对于这几万人，他要寻找新的工作，他就会产生恐慌感。所以我觉得现在所有的一切都在于说，不光是制造业，而是整个中国经济版图的重构。在重构的过程当中，要找到一些制度，要找到新的产业，现在是比较痛苦的时期。
嗯，好的，还有很多网友希望参加讨论，那么我引用几位网友的评论。一位叫西河的观众朋友，他说清场的行动只能表明当局已经背离了马列主义思想的初心。另外一位叫 anti-CCP 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说中共的镇压维权运动方面进行了逻辑，他说进入了逻辑矛盾的层面了。他说过去镇压拆迁户还可以以土地集体所有制为借口，现在面临老兵和工人运动的时候呢，则标志着中共逻辑理论的破产。另外一位叫翻墙不爱国的网友，他说据我观察，习近平既打左又打右，我想请教嘉宾，禁止否定文革是不是毛左壮大的一个原因？毛左的壮大是否会促使中共重新否定文革？谢谢。还有一位叫杜三元的观众朋友，他说学生举毛的画像是在讽刺中共，因为中共建政的时候工农还是红五类，而现在都变成低端人口了。好的，我想最后请就是陈伯鸿先生，因为时间不多，那么我们知道中国当局传统上呢是比较倾向于打击自由派，那么对于左派呢一般是网开一面，但是这一次加氏事件这个当局和左派的较量，我想听听就是说您觉得会不会改变未来当局对于左派的这个处理方式？
这也就是这次事件持续这么久的原因，从7月份到8月份，现在中共才下手，因为中共很犹豫，因为这个打压自由派，打压民主自由宪政，中共有他的宪法和党章为基础，有他的一党专政为法统，但是要去打压左派，中共却是这个自相矛盾，所以这件事情拖了这么久。那么这个中国打压了，我说了他是一个利益集团，他公开承认是利益集团，他怎么承认呢？一方面他绝不公布官员的这个财产，另一方面他绝不改变，绝不跟人们分权。说社会上有两句话，社会上说 自由派只是要对共产党来说，自由派只是要分他的权，但是毛左派却是要他的命。其实中共他要声声一响的话呢，毛左派最后会给中共造成最大的这个威胁。因为中共今天所宣传的这一套建立的这个什么讲这个共产党的宣言也好，什么要这个无产阶级要联合起来，甚至要这个要这个消灭私有制等等，所有这些宣传下去，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结果，就是在整个中国社会壮大毛左派，壮大左派的势力，甚至于这个然后这个中共还提出什么呢？这个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但是人民看到的是全世界独裁者联合起来，他联合的是像这些什么委内瑞拉的、什么柬埔寨的啊，这个朝鲜的这些独裁者，他并没有联合无产阶级，而且在北京还大规模的驱逐无产阶级，驱逐低端人口。所以当人们识别了这一次，我想自由派被中共赶尽杀绝的时候，他恰恰失去了一个平衡；毛左派一枝独大、一枝独秀的时候，中共真正的威胁才到来了。这次事件让我感到最惊讶的，还不是毛左派，还不是这个年轻人的介入，最惊讶的是学生介入了工人运动，这个是一个巨大的变化。因为我们看到今年这个卡车司机维权、老兵维权、这个出租司机维权啊等等，那都是工人就是工人，军人就是军人，但是这次社会各阶层都进来了，说这是一个新的一个萌芽，新的一个动向，恐怕将来中国的这个基层呢、啊，这种维权运动或者反抗运动啊，将会是一种纵向发展，也有向有组织的形态发展，向跨行业的方向发展。因为人们越来越在形成一个共识，那就是今天的中国社会是一个不平等的社会，他们必须向既得利益集团、向腐败集团发起挑战，这样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
好，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呢就进行到这里。我提醒一下观众朋友，有关这个加试的最新的这个进展，尤其是比如说防暴警察闯入这个声援团成员的这个住所的视频，都在美国之音的网站上您可以看到。好的，感谢叶檀女士、陈伯鸿先生和魏碧周先生的这个精彩的讨论。今天那么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我是宁馨，祝您晚安，下星期五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